孙子兵法第四篇军行篇，这个行啊就是军事实力。孙子曰，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，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。什么意思呢？孙子说呀，说从前善于用兵打仗的人呢，先要做到不会被对方战胜，然后捕捉时机战胜对方，不会被敌人战胜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，能否战胜敌人则取决于敌人是否有机可乘。所以说呀，胜利可以预知，但不可以强求。善于打仗的人总是确保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同时不放过任何击败敌人的机会。善于指导战争的人必须修明政治，确保法治，从而能够掌握战争胜负的决定权。关于这一点，在历史上也有个典型的战例，这就是秦赵邯郸之战。公元前262年，韩国遭到了秦国的进攻，秦国攻占了韩国的一些城市，像高平、少渠等地区。这韩王一听是非常恐惧，连忙派使者入秦，那意思我要议和，我把上党这地方给你，你别打我了。这上党郡太守冯亭得到这消息了，冯亭很不乐意，说凭什么给他，你给他这不相当于他打赢了吗？这不行。这冯亭啊，就把上党郡私自献给了赵王，说我呀给你，你帮着我抵挡这大秦。赵王一看有利可图，行，归我了，我要。结果呢，与虎谋皮，那还有好处吗？秦国自然不满，于是出兵攻赵，引起了历史上的长平之战。长平之战的结果呢，秦胜而赵败，秦国大将白起坑杀赵军40万，把那赵括也给宰了，人家获胜了。但是赵国在秦国撤兵之后，原打算呢应该割地60城给秦国，一看人家退兵，自己又不愿意了，其实我干嘛给他6个城，反正他也已经撤了，就想赖皮，就想不算数，拉屎往回缩。那秦国能干吗？出兵攻打邯郸，引起了秦赵邯郸之战。这邯郸之战呢，可以说是长平之战的继续。邯郸之战中，赵国吸取了长平之战的教训，改变了军事策略，在强敌面前力求先为不可胜。就刚才咱们说军行篇当中的，制定了坚守邯郸、持久防御的作战方针。秦军呢，劳师远袭，结果招了困难了，最后各国援军帮助赵国，在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的形势下，秦兵啊退兵了。那说究竟怎么回事，我给您详细说说。公元前260年，秦赵长平决战，秦将白起把赵括给杀了，而且坑杀赵军40万，取得胜利。白起一鼓作气就想灭掉赵国，一分析现在可以攻进，他把秦军呢分为3部分，一部分攻占邯郸以西，一部分北上夺取太原郡，另一部自己带队留住上党郡，准备攻打邯郸。大秦进攻的势头势不可挡，引起赵国以及周围诸侯国的恐惧。赵国为了免于灭亡，与韩国合谋， 派苏代携着重礼游说秦相范睢。苏代呢，把自己这个来历说法都给讲清楚了，说现在秦灭赵不合时宜啊，不应该灭赵，我们打算割地求和，愿献出六城。这个范睢收了人礼物跟秦王一说，秦王考虑到长平之战打了三年，虽说秦军获胜，但是死伤过半，好吧，既然愿意割城，同意了，撤兵了。可秦国撤兵之后，赵国国王有点后悔了，尤其赵国的丞相叫于清不同意割城。主公，秦国为什么撤兵？他呀是打不过了，你看表面上气势很张狂，实则呢兵势疲惫，力量不足，我们现在割六城给秦，无异于秦打胜了，这怎么能行啊？不能割秦，不能给他，反而应该把这六城给齐国，这多好，我们得到齐国的帮助，齐国得六城必然和我们合力攻秦呢。赵国国王一听，好，对，我给他，我给齐国，借助齐国之力，我搁秦国再补以好处，这叫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。你看，给了齐国了，这赵国也开始积极准备抗秦，吸收长平之战教训啊，对内君主缓和内部矛盾，合力同心治理国家，发展经济啊，招兵买马，训练部队，对外派人东见齐王，商量合纵抗秦的计划，利用魏国的使者来赵，也谈取合纵的机会，和魏国签订盟约，同时和楚国的春申君又拉拢关系，结好楚国。此外还对韩燕两国极力拉拢，形成反秦的力量。翻回头再说秦国，秦昭王没得到地，自然很不高兴。公元前259年发兵攻赵，秦王派五大夫王陵率兵攻赵，军队很快打到邯郸了。赵国一看敌人来势凶猛啊，闭门不战，等待外援。赵国的军民呢，对于秦国残暴记忆犹新，秦国的入侵也激起赵国军民奋力抵抗，所以军民逆心保卫邯郸。那大秦还有个好处啊，就在这坚守防御的过程中，时不时还派出精锐部队来骚扰秦国，给秦国予以打击。结果秦国攻打邯郸的这个部队搁这停住了，进进不得，退退不得。秦王又增兵换将，把王陵给换去，另派主将。就这样打了八九个月，秦军伤亡过半，还是没有打下邯郸。秦王是非常恼火呀，请白起出兵带队。白起叫战神呐，来请白起来，结果吃了闭门羹。白起啊不同意，那说为什么？白起也不高兴，当初我们出兵攻赵，要依照我的想法就把赵国给拿下来了，你不干，你非得同意割六城，哦，现在想攻赵哪那么容易呀？写了一个奏折，派人给秦昭王送去了。那上面写的清楚，说现在啊不合时宜攻赵。赵国自打长平之后，我们没有乘胜取赵，已经给赵国予以喘息的时机了。赵国现在积蓄力量，整顿兵甲，修补城墙，目前赵国在内政方面全国上下同仇敌忾，正努力增强国力，加强战备呢。对外我还听说这赵国联络诸反王，跟各个诸侯国共同联合在一起来对待我们大秦呢，
这还了得？这种情况下，无论从内从外都不能公召，公召也绝不能取胜啊。跟秦昭王一说，秦昭王很不高兴，心说白起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把这话说了，你提反对意见，你给我泼凉水啊。我明白了，上次你公召我没让你去，你怀恨在心啊，给我翻小肠。好，我亲自去请你。秦昭王排摆御驾，亲自来到白起家，请白起领兵挂帅。白起呢告病不起，我有病，你官不采病人，我不去。白起心里明白呀，我宁可呀落一个不听君王命令的这个骂名，也绝不能做一个受辱之将，绝不能打败仗。一场败仗打出去，我名声就完了。我宁可我违背你命令处死，我也绝不带领我的这些兵士战将到战场上去死。所以白起说什么也不去。秦王很不高兴
呀，
白起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造反吗你？啊、哦，我现在调不动你，你翅膀硬了，哈，这还了得？旁边有个大臣进谗言，你看哪国都有那小人，实指现在各个企业各个部门那儿也有小人，你正人君子，你出人头地呀、啊，他看不过你，他想算计你，哎，他给你翻小肠，在领导面前给打小报告，说你怎么怎么不好，你怎么怎么不对，抓你一招之错，把你给收拾了。过去也一样，白起也有冤家对头啊。一看这情况，给秦王打小报告的，主公这可不行啊！白起功高震主，伟大不掉，这将来难以收拾啊！这是留在我们大秦，万一有一天他走了呢？他要帮别的国家，那还了得？这种人您得杀呀！好，秦王下了决心了，一道圣旨赐白起自尽。就这样，战神白起拔剑自刎，死了。秦王又选派良将攻打邯郸，结果呢还是打不下来。但是打不下来，这赵国情况也不是很好过呀。赵国也没闲着，赵国平原君赵胜，咱们说四大君子之一，带领毛遂到楚国去求援。您记得有条成语叫毛遂自荐吗？哎，说的是这故事。这毛遂能讲，以秦国曾经攻打楚国都城，焚烧楚国的这些陵墓，迁都楚国等等，激怒楚王。楚王答应出兵北上救赵，魏王也答应救赵，并派十万人马向邯郸进发。秦王一听这消息，好，你们都来打我，派使者向魏王予以通牒，说你要想出兵攻赵，帮助赵国攻我，你等我打下赵国邯郸，我马上就打你。魏王脑瓜皮薄，说白了输液都怕砸脑皮儿。一听大秦国要率小后仗，这可不行，马上一道将令告诉这大将禁闭十万大军在邺城这块驻扎不动，先等等看看。平原君赵胜一看魏军停止前进了，派人去魏国，让自己的内弟信陵君设法说服魏王进军邯郸。结果这信陵君说了很多次，魏王也不听，没办法，信陵君窃符救赵，自己夺取了这个虎符，把晋鄙给杀了，然后夺取兵权，率领军队直奔邯郸。在赵国邯郸，这秦军呢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，这邯郸岌岌可危。 这时平原君把自己的妻妾奴婢都调过来参加守城，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拿出来馈赠士兵，鼓励士兵拼死作战。平原君还招募3000敢死队向秦军发起进攻。这秦军呢，出乎意外，一时招架不住，兵撤30里。正这时，信陵军带领魏军前来赶到，春申军带领楚军也赶到了。就这样，在内外夹攻之下，秦军战败了。秦将王陵领着残兵败将回到分城。你看，魏、楚、赵三国联军趁势又夺取河东，把秦军逼回到了河西。之前所攻占的那些地方，像赵国的太原呐、韩国的上党啊、魏国的河东啊，全拿回来了。这多好，大胜而回呀。所以说呀，在邯郸之战当中，赵国能以弱胜强，关键在于他制定了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，比如缓和国内矛盾，争取人民支持，也就是孙子兵法上所讲的修道而保法。修道，内部政治，保法，明确法律，同时制定了以守为主，攻守结合的战略。在敌兵出现失劳兵疲、顿兵错锐的情况下，赵国又能抓住有利时机，配合援军攻取胜利。而秦军的失败呢，应该归属于秦昭王不了解兵法原则，在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的条件下贸然发动战争而造成的恶果。孙子曰，胜可知而不可为呀。咱们在开篇时候就说了，说这胜利啊，可以预知，不可以强求。而秦昭王没有看到这一点，所以邯郸之战的胜败得失足以启迪后世的军事家。这也是孙子兵法军行篇的精华所在。